教会历史第九课，小亚细亚的教会。小亚细亚的教会，在圣经里面只有亚细亚，我们现在称为小亚细亚，在地上就是土耳其的西部，现在土耳其国家的西部。这里所讲的小亚细亚，也就是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耶稣基督对使徒约翰所说要写信给那七个教会。我们习惯上说七个教会，其实准确的说是七个城市的众教会。因为在启示录第一章先提到七个地方的地名，然后说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七个教会还是说七个城市的教会，是什么城市呢？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地、菲拉贴菲、老底加。这些名称也许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读到也晓得，但是这七个教会其实就是在一个省份里面，不是很广的地方。这七个教会还是七个城市的教会，现在非常脆弱。我在1976年的时候到过这一带的地方，现在留下来的很少，多数是成为回教堂，或者还有一点是希腊东正教。我现在要跟各位思想一下，这亚细亚的教会怎么开始，怎么发展。在行章第二章第九节，哪里给我们看见有亚细亚人来参加耶路撒冷的无损节？这里提的亚细亚人就是小亚细亚人，也就是指着这七个城市里面的人。那个时候按照罗马行政的分区称为亚细亚省，亚细亚省。所以这七个城市的教会都是属于亚细亚省。当教会还没有开始以前，已经有犹太人在哪里居住，也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有不少非犹太人，因为犹太教好多可以吸引的地方，他们也信了犹太教，他们也讲律法，守各种的节期，他们也来到耶路撒冷献祭。这一次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过无旬节，得到圣灵的感动，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他们就回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保罗奉神的差遣，第二次出去布道的时候，就来到亚细亚省，就在亚细亚省的这几个城市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提到保罗来到以弗所，在那里传福音。以弗所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在那里有个很大的偶像，我们现在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女人的名字 Diana， 就是迪米丢女神。那个神也有好多的书，圣经告诉我们，当 以弗所城一个大复兴的时候烧掉的书价值50000块钱。保罗到那里传福音是因为神引导他去，他在以弗所根据使徒行传第20章告诉我们，保罗在尼利都召集以弗所的长老来开会的时候，他曾经对他们说，我在你们中间3年流泪昼夜的把神的道传给你们，凡是上帝的旨意，我没有必为留下一样不传给他们。我们如果再看到以弗所书，你就可以晓得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把上帝的旨意清楚地告诉他们。所以以弗所书谈了许多属灵很深的真理，谈到基督与教会的合一，谈到信徒因信基督可以承受上帝一切的丰富，特别是说教会要充满基督所充满的，而且我们领受这些恩典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预定要给我们的。同时保罗也对以弗所的教会说，应当要知道我们蒙恩得救是要准备行上帝预备我们所行的善事。保罗又对以弗所的信徒谈到怎么样大家努力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让基督的荣耀基督的丰富完全借着教会可以向世界做见证，而吸引全人类归信耶稣基督。不但如此，保罗也在以弗所书信谈到基督徒日常的生活、家庭的生活、社交的生活，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与基督在一起对魔鬼作战。从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可以知道，保罗在那里为教会立下很好的根基，对于教会的行政保罗也有很好的训练。教会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以后提摩太也在以弗所做牧会的工作，就是照着保罗的指示。所以提摩太前书后书里面关于牧羊教会应该知道的真理，那就是保罗指示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所说的话。今天很多的教会也是按照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来建立一个健全的教会行政。除了以弗所以外，哥罗西书也是写一个亚细亚神的一个教会，与哥罗西跟以弗所很近。还有一本书是一个老底家的教会，但是没有存留下来。关于亚细亚的教会，我们看到启示录第1章到3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教会从主后30多年到90多年，在这60年期间教会有很大的改变。比方说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已经有很多人爱心渐渐冷淡，60年大概是有两代之间教会的信仰还是保持，但是爱心就冷淡。可是在别的教会怎么样呢？有更加不好的情况。比方说在士美拿的教会里面有撒旦一会的人，就是抵挡真理的人。在别加莫的教会里面告诉我们还有撒旦的座位呢，还有其他不好的教训。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很对，当麦子出去 的时候，撒种的时候，也有撒旦来撒稗子，掺杂在其中，这是许多不好的教训。所以我们看见亚细亚的教会经过60年的发展，就有许多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虽然怎样，我们仍然感觉到很宝贵的是，在启示录第1章到第3章，当年老的使徒他曾经也在亚细亚这一带做牧养的工作。教会的历史所，使徒约翰曾经在以弗所做长老、做牧者相当久的一段时间，一直到90年逼迫的时候，他才被放逐到巴摩的海岛。但年老的约翰，他很熟悉亚细亚教会的情形，现在又被放逐在海岛上，免不了回忆这教会的情形，免不了为教会的里面没有好的牧者他挂心，他担忧。虽然我们没有直接得到约翰在大摩海岛除了启示录以外还有什么著作，但是我们从启示录的情形来看，可见约翰非常关怀亚细亚的教会的情形。因为他这么关怀、这么担心，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向约翰显现。在这个显现里面，主对他讲一些重要的话，这些的话正是今天我们应当学习的。有的时候教会里面有很多黑暗的事，有一些信徒的心性冷淡，有假的教训，有撒旦的作为，甚至教会里面有迫害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难过，也不要灰心，也不要失望。等一下我就要跟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小亚细亚在主后第1世纪的情形到底怎么样。小亚细亚的教会到底情形怎么样？启示录第2章、第3章给我们有相当简单扼要的介绍，就是说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我再说一下，这7个地方的教会不是一个地方一个教会，不是一个地方一个教会，乃是一个地方有好多个教会，但是他们没有什么分门别类，所以常常以一个地方的名称为那一个地方教会的总称。正好像我们现在说新加坡的教会、上海的教会或者香港的教会，并不是说新加坡只有一间教会，乃是以这个名词代替那整个国家的教会。在这亚细亚的教会里面，我刚才说了有一些软弱，但是也有一些好的。比如说在以弗所的教会，因为好多很忠心很劳苦的基督徒，他们也不能容让恶人。在士米拿的教会，有一些为了真理被杀的。在别加摩的教会，有一些真是忠心，虽然有撒旦的作为，但是也有忠心的见证人安提伯在他们中间。所以各教会有不好，但是也有好。因此我们看任何一个教会，不要单看他们的好处，也不要单看他们的弱点。很多人都称赞菲拉铁菲的教会是很好的，可是不要忘记他们不过只有一点点的力量。所以我们看教会千万不要有偏见。这7个教会，耶稣基督对使徒约翰说都在他的手中。所以启示录第1章最末了的说，耶稣说，我右手中的7星和7个金灯台，这7个星就是7个教会的使者，7个灯台就是7个教会。换句话说，教会也好，教会的使者也好，教会的领袖也好，都 都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主会保守，主会管教，主会引导，主会按照他的智慧做当做的事。在旧的历史上又告诉我们，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坏以后，以弗所这个城的教会就渐渐成为亚细亚教会的中心。哪里的教会？也许因为提摩太或者是使徒约翰在那里，就慢慢的变成为教会的中心。在教会的历史记载，当主后250年有一次大的逼迫，就是德显大逼迫的时候，德显 D-E-C-I-A-N 那里有7个少年的信徒活活的被埋葬。那么这个被埋葬的事情，人家以为他们一定死了，可是有一个传说，到了主后450年的时候，这7个少年人忽然间又复活过来。这个记载教会历史称为7个睡眠者 7 sleepers of Ephesus。 那么这种的说法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认为是一个很有神迹的事，但是我个人认为这太过勉强的解释。不过在谈到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就稍微提一提。以弗所教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在主后431年所举行的以弗所教会会议。在这次教会的会议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波斯有一个长老叫做 Nestorian， 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那么以后呢，他认为耶稣基督的神性不一定完全，他呢跟这个西方的教会或者说跟亚历山大那边的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就开始对基督论有很大的争执。虽然经过尼西亚会议，这个将来我们会提到的，但是经过尼西亚的会议写了尼西亚信条还是信经，这东方的教会他们仍然不能接受，因此在主后431年又举行这次会议。这次的会议就是定 Nestorian， 我们中国翻成景教的那个来源，这个的信仰是错误的，定他们为异端。这个教会的以弗所会议认为耶稣基督的神性跟人性在道成肉身中是合一的。我们感谢主，教会特别谈到信仰还是教义的时候，常常因为有人按照他的理性不能了解，因为不能了解所以就勉强要解释，所以不是圣经本身的教义，乃是合乎人所能了解的、理性所能了解的道理而相信，因此就不是圣经本来完全的意思。但是我们感谢神，人的理性虽然有限，神的灵仍然愿意帮助人来认识他完整的真理。这就是神留下圣经直到现在，让每一个爱主的人除了接受在教会历史上不同的神学家解经家的解释以外，我们自己也要努力直接读圣经， 重新得着圣灵的教导，让我们能够得到更完整的教义，作为我们信仰的根基。在这个431年的会议以后，这个 Nestorian 就被定罪，教会开始是警告他说，如果你肯悔改就赦免，但是他不肯，他无论怎么样，他说我所信的是我所了解的，我不能了解的我不能接受。结果他就被放逐到这个埃及的一个旷野上去，不久他就死在那里。虽然他死了，他也被定为异端，但是他的主张，因为他很会写作，所以写下了好多的文章，主张他的信仰，他的理论。在东方的教会，特别是波斯的教会，就接纳他，而且不断的传讲。不但是东方波斯的教会，在阿拉伯的教会也接受。所以在主后第五世纪第六世纪，在波斯阿拉伯警教的势力相当强大，甚至这个亚流的主义还是警教的主义也传到西班牙去。因此在西班牙教会的历史上有一段的时间，他们也接受亚流的思想，还是说警教的思想。我们中国的教会有一个叫做警教，在中国唐朝的时代传到中国。这个事情我将来谈到中国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会再提到。因为警教的这个思想，还是说亚流主义的这个思想，就影响了阿拉伯那一个地区的民族的教会。因为警教在阿拉伯的发展，所以到了主后570年，阿拉伯地方有一个人名叫穆罕默德，就是回教的教主，他生下来。到了610年，他忽然间觉悟这是真的宗教，所以他就开始传他的信仰。回教主要的信仰其实就是旧约的圣经加上警教的信仰，或者说是阿流的信仰。他们不接受三位一体的真理，也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当这个回教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感觉到其他基督教的信仰都错误，都是应该消灭的，三帝是多一的，怎么可能有三位呢？耶稣基督明明是人，是玛利亚的儿子，怎么是神呢？所以凡是相信三位一体的，相信耶稣的神性的，回教认为这是异端。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慢慢也有敬拜一些圣人，那么回教认为这也是拜偶像，因此就不得教会。所以很奇怪的一件事，我们研究教会的历史的时候就发现，当教会在信仰上不对，上帝就兴起另外的一帮人起来管教。这个回教不但消灭了在波斯的警教，消灭了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消灭了在非洲的卡普教会。当然我刚才都提过了，神为他的名保守了一些他的子民。但是另外一件我不能不提到的，这个小亚细亚的教会，在主后1453年的时候，回教的土耳其一帮民族建立了奥特曼的王朝，他们就把基督教几乎完全消灭，就建立了回教的国家。其实在这个伊斯坦堡的教会 经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他们还不肯好好的传福音，还是保守自己的势力，因此神就消灭这个教会。今天在小亚细亚的教会非常微小，都是回教的国家，回教的势力，基督教在哪里的信仰很少，虽然他们还保持一些希腊东正教，但是里面的信仰有跟我们的圣经有很大很大的距离。所以从这个亚细亚的教会，我们真是学到重要的功课。如果我们不好好研究圣经的真理，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过了一段时间，神给我们警告还不听，神就许可别的宗教起来消灭我们，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告。我们祷告，谢谢主在教会的历史上给我们看见个人的情形，要警告我们当怎么样忠心传福音，当传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建立纯正的教会。如果教义上有错误，你管教必须赶快悔改，请你保守我们忠心于你真理的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